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翻开生命记哈，刚刚长老读了好长一段的生命记，我相信我们有的在座因为语言的原因，生命记28章没有太能明白我们在读什么，读了很长的一段。生命记28章，生命记28章，我们从1节开始看哈。这个28章呢是生命记的这个背景呢是他们已经快到迦南地了啊。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，生命记是摩西五经里最后一卷书。那他们快到迦南地了，摩西呢也快要去见主面了，他快要死了，他已经120岁了。他就站在以色列人面前啊，苦口婆心也好，或者说呢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呢，非常的怀着慈父的心劝勉也好，他在给以色列人最后的叮嘱。大家能想一想，一个老人家要离开他最爱的那一群人的时候，他所说的话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他一定想把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比如老人家走的时候说，哎，这我存折给你，这当我没有得救的时候呢，这是我最宝贵的，对吧？我哪里还埋了多少金子啊，这是我最宝贵的。每一个人他一定会在离开的时候，他把最最重要的话去叮嘱他所爱的人。摩西也是一样，摩西要走了，他把最重要的话叮嘱谁呢？叮嘱以色列人。他叮嘱什么呢？他说28章1节开始啊，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哇，他写了好长好长好长的福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。我们刚才都读了哈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啊，他在讲仇敌来的时候怎么办哈？你怎么样蒙福？我们就挑着往下读啊。我们再看第12节，他说：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地上。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哦，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细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原因，我们就不一条一条读。他在讲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作为一个老人，120岁的老人家，他跟所有的上百万的以色列会众啊，他说你们一定要听从耶和华的话，听从就必蒙福。哪些福呢？我一条一条告诉你们。但是呢，同时他也讲了后果啊，这个一件事情你总有听从或者不听从，选择权在人自己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15节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和律例，这个刚才也读了哈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你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必都受咒诅，你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啊，然后底下他写了很长的一段哈，都是在讲咒诅，讲敌人怎么攻击他们啊。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哈，这里我们就不再细看了啊。我们再往后看呢，我们翻到30章的15节，往后翻哈，30章的15节，他就讲完了哈，最后他要总结了，30章的15节，对，生命记的30章15节。他讲完了，好长的一段老人家的叮嘱啊。看呢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 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你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地、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，呼天唤地，你可以想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。他最后话要讲完了，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啊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他的话讲完了，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？他就告诉以色列人，神的话就是一个律。你若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二加二等于四，你说二加二等于五呢，你是一定错的。不管你有多么希望二加二等于五呢，你也永远是错的。就像你认为你从六楼跳下来呢不会摔死，这是不会实现的，这就是一个律。上帝就把这个律呢借着摩西给到了以色列人面前。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有做父母的会跟孩子说，你不要去吸毒啊，对不对？会跟孩子说吗？我呼天抢地的，我呼天喊地的跟你说，你不要去吸毒啊，你不要去酗酒啊，你不要去做其他这个事那个事啊，你做了一定会有什么什么后果， right？ 会不会这么说？一定会的。摩西也在这么说，一个道理。他讲的意思呢，就他愿意把心掏出来，他告诉你这就是个律，不要去尝试了，一定会有这个后果。好，今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，这个律有没有实现呢？你看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？他们还待在以色列吗？在1948年以前，他们根本不在那块地方，他们在外面飘荡了多少年？神的律几千年都是不变的。摩西呼天抢地啊，他就呼天喊地，我告诉你们不要这样啊，你们一定会遭这个咒诅的，若你不遵从，一定的。以色列人怎么办呢？他没有遵从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像这个被什么抛来抛去啊，在万国之中，以色列是地上很可能流离飘荡最多的一个民族，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待在他们那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遵从。今天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依然是神的这个律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发现呢，我们做不到。所以以色列人哈，为什么最终神还是会救他们啊？以色列人其实我们每一个在地上得救的人都欠了他们的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我们演了一出戏。什么戏呢？他从4000年前就开始演的，演给我们看4000年，告诉你呢，你不要再试了，你做不到的。你叫立志行善由得你啊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以色列人当时全都说我们同意的，我愿意。他们前面说我愿意，后面就去拜偶像。所以整个旷野里呢，这一代人啊，今天死3000个，明天死2000个，死了，40年，这一代人都死光了。不是神要去杀他们，是他们今天犯这个，明天犯那个。但我们都知道，人什么叫契约？契约就是我签了字就算数的嘛， right？ 对吧？就是我你说不能做这个，我做了，结果是怎么样？就一定按照契约的说法就算数了，我就要受这个惩罚。以色列人也一样，所以他今天去拜个偶像，明天又来个金牛犊，后天又去这个抱怨啊，说这个没肉吃没水喝，每一件的事最终都带来相应的后果。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演了一出戏呢？这出戏啊，这一时刻才刚刚开始。因为神把律法给我们啊，为的是让我们知罪的，不是让我们称义的。什么叫知罪？知罪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做不到， 两千年以后谁来了？基督来了。啊，我们再往后翻哈，我们翻到马可福音，翻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的八章，马可福音的八章啊。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哈、啊，新约的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，我帮大家读哈、啊，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，对，马可是第二个福音书，八章二十七节，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这个是第一次在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承认显明他就是基督，而且呢是借着彼得的口说出来的。而且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还提到呢，耶稣跟彼得说呢，这不是你说的，是天上的父告诉你的。所以这是耶稣哈、啊、以基督的身份跟门徒们相认的第一次。门徒们就知道啊，他就是基督。基督是谁呢？基督在旧约里啊，这个词叫弥赛亚。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救世主。为什么要叫救世主呢？为什么旧约我们的神呢、啊、一直告诉以色列人他会要差一个救世主来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律法？有了。他做到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做到以后，他们几千年在什么情况里啊？在抛来抛去，在各种苦难里。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他们都经历过，所以以色列人是一出戏啊。你这出戏你在中国的历史上也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把这个指责成什么这个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，这跟这个没什么关系。你会看见呢，它是个轮回，它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对吧？好的时候大家受祝福，然后完了就开始堕落败坏，然后就被侵略，然后就死很多人，对吧？我们的你就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啊，过个几百年就要死很多人啊，可能是人口就百分之几十的减少啊。以色列也是一样的，好一阵几百年啊，过来亚述人来了打一顿，巴比伦人来了又打一顿啊，罗马人来了又杀一顿，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不到。他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？他就需要救赎了啊。就像呢一个父母跟孩子立了约，说不准吃冰激凌啊，守了三天，第四天悄悄的吃了一个，第十天又悄悄的又吃了一个啊，等他过了十年以后，他就意识到呢，他真的是想听爸爸的话，不吃冰激凌，但是他发现他做不到，所以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救赎。什么叫救赎？求神，你赦免我做不到的罪，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做到。我跟你承认，我真的做不到。这就叫救恩了。救恩就是知道我在你的面前，我显为罪。知道你是义的，你说的是对的。救恩不是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，这个叫脖子硬，这个叫犟啊，这个叫悖逆。不能说呢上帝说的是错的，不是。就像不能是你不能说我吃冰激凌是对的，我一天吃十个，那你结果就一定是拉肚子。你不需要去跟爸爸 argue， 不需要去跟爸爸争，你只要一天吃十个冰激凌，你吃个三天，你看你拉不拉肚子，你一定拉肚子，这是个必然。换谁都是一样的，神也是一样，不是说只是对以色列人这么说，神说的是个律，因为良心是摆在每个人里面的。不是说犹太人杀了人才受惩罚，中国人杀了人不受惩罚，一样受的。不是说官长惩罚，神的律就会惩罚你。不是说你撒谎只有犹太人撒谎才受惩罚，中国人撒谎也一样受惩罚。不是说法律来惩罚你，神的律就会惩罚你。但我们做不到怎么办？我们需要救赎，我们需要弥赛亚，我们需要基督。基督来了干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你做不到，怎么办？我替你做了。你相信我，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知道神的一切律都是义的，但是我是显为罪的。你是善的，我是恶的。 我明白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相信你愿意，我相信你满有恩赐和怜悯，我愿意跟随你。这就是基督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我继续往下看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长，我们继续看31节哈，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好，很有意思。假设是我们，我们第一次亮出身份是基督，假设是你哈，你会讲什么道？你会讲我爱你，对不对？你会讲我要祝福你，你会讲我们一起吃喝快乐，你会讲很多。这篇道的第一篇道是什么？第一篇道是我要被杀。基督是他们一直盼望的啊！你要体会一下，当你一直读旧约，你一直读一直读，你就会有只有一个盼望，我在等基督来。今天依然相信是旧约的犹太人，今天很多犹太人已经无神论了，但还是有很多相信的，依然相信旧约的犹太人，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，他们还在干什么？他还在等这个基督来，他还在等这个弥赛亚来。你去问今天犹太的这些拉比们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说我们在等基督来啊，他知道，他说一定会来，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太重要了。他们也是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也是，因为他需要这个救主啊，把他们从罪中带出去。但这个救主一来，讲的第一篇道是什么？救主说我要上十字架。这个是很难咽的啊，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碰到救世主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我可以放松了，我的祝福来了，是来了。但这祝福是借着什么赐给我们的？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十字架的珍贵在哪里？十字架的珍贵就在于我要先死然后生，我要重生，我不要改良。我改良是没有用的啊！改良什么意思呢？我昨天做不到，我立志今天，我明天就做到了，这叫改良。重生是什么？我知道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去死。我怎么死？我上十字架，我跟着主上十字架。我再重生的我就是能做到的，我就有了行出来的能力了。从谁来的？从圣灵来的。所以基督在这里，他一亮出身份，他借着彼得认出他了以后，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要上十字架。他跟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一共就3年半，在3年半里，他一共只讲过3次，他要上十字架，这是第一次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要上十字架。所以呢，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们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彼得其实就代表我们了，大家不要总去嘲笑彼得，彼得就代表我们，我们就是彼得的浓缩在里面了哈。彼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别去，不能去啊，十字架怎么能去呢？我们要过得好好的。所以彼得说什么？拉着他劝他，劝他什么？你不能去。耶稣这个话就很重了，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？因为我们若不死，我们的老我是不可能改善的，我们一定要抛弃去改善老我的心，没有的，你不可能的，你做不到的。所以基督啊，他来就是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死就意味着我们一切的惩罚他都担了。我们不是刚才读了吗？要咒诅，那么多咒诅全在哪？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有那么多苦难？就这么多咒诅来的。大家千万别觉得好像是我今天不小心，我倒霉，我碰到一件事情，咒诅这件事情在人身上就是个必然啊。可能觉得哎，这个人得癌症好像挺倒霉的，放心，总有一样轮到你啊，因为否则我们就成妖怪老不死了啊！我们只要会死呢，你就总有一样轮到你。 你可能觉得，哎，这个人遇到车祸挺倒霉，放心，总有一样轮到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咒诅一定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刚才读了，我们都没做到，所以咒诅一定在我们身上。这是个坏消息吗？是也不是。坏消息是什么？我们有咒诅。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主替我们担了，他死了，我们不用再去面对这些咒诅的审判了。我们要信靠他，他来的目的就是十字架。然后我们怎么才能得着这救恩呢？他来，他讲了34节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话太重要了。基督的第一篇，在他以基督的身份的讲道理，他先告诉我们他要上十字架，第二告诉我们，你们也要跟着我一起上十字架。怎么上？叫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英文叫 deny yourself。 什么叫 deny yourself？ 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是个罪人，他就永远不会，他不需要十字架。你什么时候需要十字架？就你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错了，我是不对，你就上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你相当于否定自己了，你死了吗？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说我，你是义的，我是错的，我们就在十字架上跟主连接了。哇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什么叫救恩？救恩就是他替你承担了这一切罪的审判。你怎么得着救恩？就是什么？我愿意跟着你，我愿意去，我相信你是真的，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是对的，我跟你一起上十字架。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。神奇的事就来了。怎么来了？因为神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他愿意祝福你。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了以后，圣灵就赐给我们。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做不到啊，我努力想去做一件好事，我做不出来啊。我即使做出来，我里面这颗心被别人都识破，是不是那么善良的心的，不是那么好的动机的，我以后怎么做得到呢？当我们真的上十字架了以后，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再做就不是我在做了，就是神在做了。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就知道这是真的。我把自己交给他，我说，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。神的圣灵住进来，圣灵他做一件什么事呢？他在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带着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他让我们明白神有力量。你就会发现呢，当我以前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讲过，当我以前做不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反应里面出来的心呢，是我要做，我要立志，我要做，但是我还是做不到。当有了圣灵以后啊，是什么感受呢？ Joe Rice 弟兄啊，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故事，非常感人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他的败坏的程度是非常大的啊，他以前讲见证讲过，他酗酒啊，他也做很多很不好的事，他甚至到一个程度离家出走。因为我们知道在罪里面啊，人一直在罪里陷下去呢，你罪里面要加剂量的啊。你喝酒啊，会喜欢喝酒的人都会知道，你要给那个快感给你啊，你第一开始喝一杯的快感呢，你以后要喝两杯才会有那个同样的快感。吸毒也是一样，你不可能是一直吸一个剂量的，罪也是一样，人在罪里啊，你一直要加剂量的。哲弟兄也是，就当他发现他不够开心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待在那个小他们家那个小村庄里了，他就要出去，他要离家出走，他要去外面更大的世界去找更大的刺激。神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弟兄， 在路上碰到他，跟他讲了福音，他也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痛哭流涕，他悔改，他向神认错，他接受救恩。你知道他得救那天晚上他去哪里吗？他去酒吧吗？他还是去酒吧吗？因为他还是想犯罪嘛，他还是想喝酒嘛。但是那天晚上他就总觉得他爸爸在那里，因为在他们家哈，对他最好的就是他爸。他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他爸是个工薪阶层啊，小镇里的工薪阶层能有多少钱？他爸就给了他张信用卡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的。”你可以想想一个老父亲的心啊，他知道这个孩子去干什么，拦不住嘛，孩子大了拦不住的，对吧？像这么大孩子，他非要去干什么事，做父亲还打不过他。那他说呢，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张卡。他离家出走第一天晚上，进了酒店就刷卡，刷卡干什么呢？叫 room service 啊，就是叫进来吃啊，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也从来没试过，对吧？以前都是自己外面买，掏钱买东西。咦，这个酒店那个就五星级的这个餐厅，这个米其林的这个厨师做的，哎，就叫到房间里吃，好爽的。第一天就刷爆了，一个工薪阶层的爸能多少钱？第一天就刷爆了，谁还呢？他还吗？他老父亲还吗？但是在那天他得救的那天晚上，他之后就不可能再跟他父亲联系了，还刷爆了还怎么联系？他在外面晃荡嘛，然后碰到了天上的父给他预备的弟兄，跟他讲了福音，他知道错了，那天晚上又去继续喝，喝着喝着总是不得劲儿，他总觉得他爸在看他，他就不舒服难受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他跟我们讲见证啊，他说从此以后他这辈子再没进过酒吧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天他父亲真的在，天上的父亲在那里看着他，而且他也知道他不能再让这个父亲失望了，他就再也不去了。什么样的力量是真的力量啊？我们有两个父，一个叫律法，一个叫恩典。我们从小学用筷子的时候啊，叫律法的父亲说呢，你用不好筷子呢，我就打你的手啊，因为你把这个肉掉地下，是我得给你擦的啊，对不对？要惩罚，对吧？用不好要打手的。然后那个叫恩典的父亲说呢，你大胆的用，只要你不是故意掉地上的，我都给你擦掉。然后呢，过了三个月，你会看见呢，那个叫律法的父亲的孩子呢，他还是不会用筷子，而且多了一个毛病。哎，这个小孩也掉地上了，哎，那个小孩也掉地上，他会看得见别人掉地上。那个叫恩典的父亲的孩子呢，过了三个月，他真的学会用筷子，他还会了一样好处。他帮别的孩子擦掉地上掉下来的东西。他在会用筷子的过程当中，他会不会把肉掉地上？会的。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会用筷子的，没有哪个人不用筷子过程当中不把东西掉地上的。为什么那个叫恩典的父亲最后他的孩子真的学会了用筷子？因为他知道啊，父亲的心就是爱，他知道他愿意，但是他一次肯定做不好，他愿意努力的做，他的父亲一定帮助他。这就是福音了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也知道自己一定做不到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把自己交给他，圣灵一定会带着我们学会用筷子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时间到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借着这宝贵的福音啊，让我们真的有行出来的能力，因为您 愿意把那最好的给我们，就像您在地上跟门徒们说的，有哪个父亲在孩子求饼反而给他蛇呢？求鱼反而给他蝎子呢？没有这样的父亲。你岂不把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吗？但是我们因着罪，我们与您是隔绝的，我们因着罪，我们眼睛是瞎的，我们灵里是骄傲的，我们是不愿意到您那里去的。您把救恩预备好了，这是白白的恩典，你就盼望我们谦卑领受这救恩啊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接受这恩典，您就把那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您的圣灵赐给我们，在我们里面陪伴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坚固我们，给我们一切行义的能力，这是我们在罪中根本没有的。父啊，求您帮助我们，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没有认识您的那谦卑接受您的信心，也赐给我们在座的认识您的那好的无比的圣灵，让我们能够不但得救，更有行善的能力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好。